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70篇，这篇的篇题是受审判，被钉十字架并埋葬。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马太福音27章。表面看来，这章与诸天的国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与诸天的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若不在诸天之国的光中来读这一章，就不能充分的领会。在原文里，27章1节开始于如今一词，这一个词指明一件事已经完成，另一件事即将发生。我们也许以为27章不过是26章的延续，但在属灵的意义上，27章与26章大不相同。26章属灵的意义是启示出那能成功为着国度的生命，并暴露那不能成功的生命。27章属灵的意义是与义有关系。在27章19节，比拉多的夫人说主耶稣是义人。在24节，比拉多自己也称他为义人。但在这一章里，主耶稣受了非常不义的对待。首先我们来看他受比拉多所审。1、2节启示，那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的是犹太宗教的首领。比拉多是罗马所任命的总督，于主后26至35年间做该撒提比流在犹太地，就是巴勒斯坦地的地方官。他不公正地将主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后不久，他的统治突然告以结束，他被放逐并且自杀了。犹太宗教徒用阴谋使外邦政客与他们合作杀害主耶稣。我们来看犹大的定命，在3至10节我们读到犹大的定命。我年轻的时候为比拉多审判基督的记载中提到犹大定命的事实所困扰，我看不出这两件事的关系。1、2节说到主耶稣被宗教首领交给比拉多就后悔，然后3节开始记载犹大吊死的事儿。3、4节说犹大就后悔，把那30锭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他出卖了无辜的血，有罪了。于是犹大就把那些银锭丢在店里离开，并且吊死了。祭司长取了那些银锭，知道不可把他们放在圣库里，因为那是血价，就用那些银锭买了一块田用来埋葬客旅。他们不愿收回那血价，其实他们在主耶稣身上所做的比犹大做的更恶。马太给我们这一切事的叙述之后，在11节继续记载基督为比拉多所审判。马太把犹大定命的记载插进比拉多审判基督的叙述内是很有意义的。犹大的记载见证了公义，甚至出卖主耶稣的人最终也领悟他是义人，他对他所做的，就是犹大对主耶稣所做的，全然不义。他想要成为义的，就把那30锭银子丢弃，因为他的良心不容许他保留那些银锭，这就是义。犹大把钱归还的时候，宗教首领似乎说，我们不能保留这钱，保留这血价以服侍神，我们最好用这钱买一块地用来埋葬客旅。这表明连宗教首领也有形式上的义，因此这里的观念是义的观念。诸天的国建立在义上，在5章10节主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在5章20节主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在6章33节主说，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经文启示出义和国度有关系，并且国度建立在义上。 我们若要进入二十七章的深处，就需要清楚这事儿。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并没有法律的权利审判他或定罪他。虽然他们能在一些事上窥探主耶稣，却没有行政的地位审判任何人。他们不过是宗教团体，政权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因此犹太议会没有行政的权柄，不能宣判公正或不公正，义或不义，只能表达宗教的意见。因此主耶稣真正的受审不是在26章，乃是在27章进行。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耶稣回答比拉多的时候承认他就是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对犹太首领的控告他却一言不答。罗马总督比拉多有地位审判基督，原则上他应当按公义审判他。诸天的国是基于义，但二十七章启示出世界的国全然不义。这章提出义和不义的对比，属地的政权这世界的国是不义的，但诸天的国是义的。站在比拉多面前的主耶稣是独一的义人，却被不义的属世政权定了死罪。以后我们会看见，事实上基督被公义的神所审判所击杀，表面看来他被不义的属世政权宣判死刑，这判决是不义的，事实上他被神定了死罪，这个判决是义的。二十七章这里的观念相当深，在二十六章我们看见能为着国度和不能为着国度之生命的对比，现今在二十七章有义和不义的对比。二十七章的意义是表明世界的国和诸天之国的对比，在世界的国那一面有不义，但在诸天之国这一面有公义。一面耶稣受审判被定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不义的，另一面他受审判而死是义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正确的，也是错误的，他被不义的属世政权错误的判刑，他是公义的、无辜的，甚至出卖他的人也做见证。比拉多的见证，他也见证基督是义人，甚至洗手表明他不愿卷入任何的不义。但我们将会看见主受到正确的判决，因为他被公义的神宣判死刑。因此二十七章是论到义和不义的一章，这对比还是世界的国不能站住。不能站住的原因乃是他不是建立在义上，然而诸天的国和神的国全然是义的。神的国建立在义上，因为这世界国度政权的不义，基督就错误的被定死罪。然而事实上他被公义的神正确的宣判死刑，因此这一章暴露了属世政权的不义，并启示出神政权的公义。照着罗马的法律，议会捉拿基督的行为是非法的，比拉多若是公正的就会制止议会这样做，他会说你们无权做这件事，因为你们只是宗教团体，你们不能捉拿人并审判人，这是非法的。比拉多没有这样说，因为他不义且惧怕。比拉多惧怕犹太宗教的首领就违背非常有力的罗马法律而行。罗马帝国以法律闻名，但法律虽然有力，法律的执行却很脆弱。比拉多并不比犹大更为有义，倘若出卖主耶稣的人能说他卖了无辜的血，帝国的总督应该更为有义。然而比拉多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是胆怯又不负责任的退缩。二十六节说，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却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这将黑暗不公正的政治暴露无遗，这不公正的处置应验了以赛亚53章5节和8节。 当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的夫人打发人到他那里说，这义人的事儿你一点也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因他受了许多苦。这梦是神的主宰，比拉多的夫人不愿他卷入这不义的事儿。比拉多按着良心也知道耶稣是义的，犹太人捉拿他是不义的，他也知道他该释放这义人，但他还怕这样做。依照常例，在节期的时候要随群众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于是比拉多问说，两个当中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他们说巴拉巴。巴拉巴是罪大恶极的囚犯，毫无疑问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留下巴拉巴，但百姓要他释放巴拉巴并把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似乎说，你们要我释放罪大恶极的囚犯，把无辜的人钉十字架。23节说，总督说，为什么？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却更加喊叫说，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就被群众的声音所征服，为了安抚他的良心，他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然后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因此比拉多释放巴拉巴，却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这是何等不义的一幅图画。犹太人的死刑是用石头打死，钉十字架是外邦人的刑罚，罗马人用以处决奴隶和重罪的犯人。将主耶稣钉十字架，不仅应验旧约，也应验主所说他要怎样死的话。他若被石头打死，那些话就无法应验。下面我们来看他被人钉十字架。首先，他被罗马兵丁戏弄。27至32节表明主耶稣如何被外邦兵丁戏弄。他们剥了他的衣服，给他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29节说，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又把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王，愿你喜乐。荆棘是咒诅的表号，可以参考创世纪3:17-18。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他们向主吐唾沫，打他的头，并戏弄他，之后就脱下他的袍子，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把他带去钉十字架。这里主是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的罪做了牺牲，像羊羔一样被牵去宰杀。这应验了以赛亚53:7-8。32节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强迫这人背耶稣的十字架。古利奈是古希腊在北非殖民地塞里奈加的京城，西门似乎是古利奈的犹太人。33-44节启示主耶稣如何受人戏弄并且被杀。33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格格他，就是那称为独楼地的。格格他是希伯来名称，意即独楼，等于拉丁文的 Calvaria 加尔瓦略，演变为英文的 Calvary 加略。这不是指堆放独楼的地方，乃是单指独楼说的。34节说，他们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苦胆调和的酒也调着没药，用来做麻醉的药物，但主不肯接受麻醉，他要饮尽苦杯。35节说，他们既讲他钉了十字架，就研究分他的衣服。主受尽罪人的洗洁，应验了22:18。这也暴露了罗马政治的黑暗。虽然犹太首领弃绝主耶稣做他们的王，但由于神的主宰，他们在他的头椅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38节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是为了应验以赛亚53:9，39-40说，经过的人就亵渎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内建造起来的，救你自己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是重复魔鬼在旷野的试诱。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也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靠他，他若救自己，就不能救我们。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甚至与他同钉的强盗也和别人一样辱骂他。在27:1-44，我们看见不义的人对那义者所做的，他被戏弄、被打，且被钉十字架。比拉多和所有戏弄并逼迫的人都是不义的，甚至罗马帝国的兵丁也是不义的。他们当中若有人是义的，就不会对主耶稣做什么，他们对这义者做一些事，证明他们是不义的。下面来看主耶稣受神审判。虽然人是不义的，但从45开始，神却公义的进来。这节说，从正午到午后3:00，遍地都黑暗了。正午直接翻译就是第6小时，午后3:00直接翻译就是第9小时。主在第3:00，我们的上午9:00被定，直到第9:00，我们的下午3点，他在十字架上受苦6小时。前3小时他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被人迫害，后3小时他是为我们完成救赎受神审判。在这段时间内，他神算他为我们的罪替我们受痛苦，因此遍地都黑暗了。因为我们的罪性、罪行和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在那里受了对付，神也因着我们的罪弃绝了他。到了45，人做尽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那时候神进来审判这位被钉十字架的救主，并且弃绝他。46说，约在午后3:00，耶稣大声呼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神弃绝十字架上的基督，因为他取了罪人的地位，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替我们成为罪。照着4福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整整6小时，在前3小时，人对他做了许多不义的事，他们逼迫他，戏弄他。因此在前3小时，主遭受人不义的对待，但在正午12点的时候，神进来了，直到午后3:00，遍地都黑暗了。这黑暗是神的作为，在这黑暗中，主喊出了46所引的话。当主受人逼迫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他也享受神的同在。但在前3小时的末了，神弃绝他，并且黑暗来临了。主不能忍受这事，就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我们已经指出，神弃绝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代替，担当我们的罪。以赛亚53:启示，这是神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在后3小时，从正午12点到午后3点，公义的神把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代替者身上，并且为着我们的罪公义的审判他。神弃绝他，因为在这3小时中，他在十字架那里是罪人，他甚至成为罪。一方面主担当我们的罪，另一方面他替我们成为罪，因此神审判他，这完全是义的事儿。将近他被钉的末了，人仍然戏弄他，拿醋给他解渴。50说，耶稣又大声呼喊，交出了他的灵。这是主交付他的灵， 指明主自愿交付他的生命。主耶稣不是被杀，乃是自愿交出他的生命。他为我们交出他的生命就死了。我们来看他死的功效。51至56节启示基督定死的功效。51节说，看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表征神与人之间的间隔除去了。因为基督所取之罪的肉体，就是幔子所象征的，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从上到下指明幔子的裂开是神从上头的作为，因为罪已经受了审判，罪的肉体已经被钉十字架，神与人之间的间隔就除去了。如今进到神面前的路为我们打开了。主的死有何等奇妙的功效，他的死不是殉道，乃是赎罪的行为。51节也说，地就震动，磐石也崩裂。地震动表征撒旦背叛的根基动摇了，磐石崩裂表征撒旦属地之国的营垒崩溃了。哈利路亚，主的死裂开了幔子，动摇了撒旦背叛的根基，崩溃了撒旦之国的营垒。这是何等的死，为着主的死赞美他，因着神的义完全得了满足，基督的死就能如此有功效。52-53节说，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坟墓开了，表征死亡和阴间的能力已被胜过并征服了。以睡圣徒的身体起来，表征基督之死释放人的能力。53节说，到主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在预表里，初熟的庄稼不是一根麦穗，乃是一捆麦子。这不仅预表复活的基督，也预表在他复活之后从死里复活的圣徒。就如在这里所启示的，那些圣徒向许多人显现之后往哪里去，我们无法追查。罗马的百夫长和看守的人看见基督受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就见证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好些妇女，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以及其他的人，都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事儿。57-66节启示，主耶稣为财主所葬，主耶稣的身体用洁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新坟墓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对着坟墓坐着，观看他安葬。这种埋葬是要应验以赛亚53:9节，这义者的确配得这样的安葬。主耶稣被埋葬之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到比拉多那里，请他派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65-66节说，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卫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去，同着卫兵用印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这是反对主的犹太首领所设想的消极防范，却转为主复活有力的积极见证。没有这样的封，基督的复活就不会这么有意义。